金戈铁马，太平盛世，阴谋权术，悲欢离合，纵横华夏五千年，帝王将相，官宦嫔妃，才子佳人，商贾百姓，各领风骚，一瞬间。欢迎收听《三天不懂五千年中国史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在上一讲中，我们讲到了荆轲刺秦以及春秋时代的结束，我们的中国社会也从奴隶制社会逐渐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开端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秦汉。秦国灭六国四海，秦始皇统一天下。秦王嬴政13岁开始继位，在22岁的开始，他已经亲理政事，作为战国晚期最有实力的国家君主，嬴政亲政伊始，就开始了灭六国一统天下的计划。他听取了相国李斯的建议，采取了由近及远逐个击破的方针。当燕国辽东郡被嬴政攻克之后，韩国就成为了嬴政攻灭的第二个目标。当时韩国的一个名叫腾的郡守投靠了秦国，此人对韩国的国力、国情以及地理了如指掌，遂在其帮助之下，嬴政于公元前230年轻而易举地将风雨飘摇的韩国一举攻灭。之后秦始皇按照原来的计划开始进攻赵国，当时东方六国虽接触苟延残喘之际，但是赵国相较于其他五国兵力算是强劲，此外赵国还有名将李牧坐镇。虽秦嬴政在兴兵伐赵之时多予抵抗，公元前229年，秦始皇趁赵国地震灾荒之际再次发兵于赵，但是赵国的城池在李牧的坐镇之下固若金汤，结果伐赵之战僵持了一年也未见转机。后来秦王嬴政效法先辈长平之战的经验，对赵国使出了反间计，谣称李牧欲造反，结果赵王愚笨竟信以为真，派人将李牧暗杀。李牧一死，赵国再无良将，都城邯郸终于在公元前228年被秦国攻破，赵国彻底的败亡。此时秦已经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。统一北方之后，秦始皇开始兴兵南征，首先进攻的便是魏国。魏国兵弱国衰，虽求救于秦，齐国自身难保，只能置之不理。公元前225年，秦国将领王弼率军攻破魏大都梁，生擒了魏王，魏国彻底灭亡。灭魏之后，秦嬴政乘胜追击，命令李信和王翦率20万军队进攻楚国。老将王翦认为，楚国国力虽然不比当年，但是实力尚存。此外，秦军长途跋涉攻楚，在作战能力方面可能不及家门口等待的楚军，所以兵力应调至60万乃上策。嬴政思考再三，认为王翦之言在理，于是又增派40万兵大举向楚进攻。经过数月的激战，楚军死伤殆尽，彻底的败亡。曾经辉煌一时的战国七雄只剩下了秦齐两国，嬴政灭齐已势在必行。从春秋至战国的中期，齐国一直是战国七雄的翘楚，可是在公元前284年，因为燕赵韩魏楚五国的合纵攻齐，令齐国差点亡国，之后齐国再也没能富强。 所以在秦军攻城之时，齐国未做出任何抵抗便缴械投降了。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和他的文将武将运筹帷幄，南北征战，依次平定了燕、韩、赵、魏、楚、齐六大国家，为历时半个世纪的战国时代画上了完整的句号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、前所未有的封建王朝——秦朝。此后，秦王朝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，加强了各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联系，为我国的长期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此后的几个世纪，我国的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，而且有效地抵御了外来的侵略，保持了国家的独立，这与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。趣味连接：皇帝的称号从何而来？使用皇帝的称号，秦始皇乃是千古第一人，因为他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，所以他自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先贤的三皇五帝，于是取众贤的合称，自称为皇帝。我国的历史也因而出现了这个从未有过的词汇“皇帝”。明代思想家笔直更誉其为千古一帝。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主播人生总有不完美。